哥林多前书14章24至40节，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律法上记着，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着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做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信的人。所以，全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若都说方言，偶然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若都做先知讲道，偶然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人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将脸伏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的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却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的吗？岂是单临到你们吗？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吧。所以，弟兄们，你们要切莫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阿门。
谢谢玄英姊妹。那昨天呢，我们有提到了，就是方言跟先知讲到，那保罗也讲到说呢，他用方言讲得比众人都多。可是呢，他说在教会中聚会呢，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的方言。因为哥林多教会呢，他们呢，就是在聚会的时候，就是都在说方言，所以在20节到25节这边呢，他就保罗就是提醒哥林多教会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因为小孩子求自己的好处。那就是哥林多教会呢，因为过度的强调方言，认为这个是天使的语言，然后就误解了方言的恩赐。这个也是属灵思想和灵性上的不成熟的表现，所以呢，他也讲到说，宁愿就是说你在恶事上呢要做婴孩，就是我们在这个不好的事情，我们应该要像婴孩一样，不会去做这些不好的事情，因为你就是一直强调这些方言，然后也看不起有属灵的骄傲，看不起其他的弟兄姐妹，那这也很容易造成教会的一个分裂。那保罗也引用了以赛亚书28章11到12节这边，然后一直用外国话向神的百姓说话。他这边就讲到，就是说以色列人呢，因为高傲，不听先知的话，他们的报应呢，就是被交付在说其余语言的人，就是入侵的亚述人。神透过先知跟他们讲，可是他们不愿意听，所以呢，让那些他们听不懂的人， 来跟他们讲，即使是这样子呢，他们还是也是不信的。那保罗引用了这节经文来证明说，方言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那对那些不信悖逆的人呢，说他们虽然听得懂的话，懂得道理，悟性可以理解的话，他们尚且不信，那更何况他们听不懂的话，他怎么会信呢？所以呢，先知讲道呢，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信的人讲明神救恩又相信的人，是用他们听懂的话，可以帮助开启他们的心。那反之，如果教会呢聚会里，都是讲你里面的方言，就会造成混乱和误解，那阻碍想信的人的理解，甚至可能会造成一个反感。所以这个就是20节到25节的一个状况。然后我们再看，这边有我从那个圣经简报站download 下来的，就是说方言呢。昨天牧师也有提到有两种，一个就是地上的话，地区的话啊，另外一个是属天的。那这边呢，在祷告方言，就是我们私底下，你就是说方言呢，是对神说的，那就是说方言的呢，是造就自己。方言的祷告呢，是要用灵里的祷告。那保罗说方言比众人都多。那灵恩派教会主张圣灵充满，皆可类比这个方言。然后呢，信息方面呢，就是在聚会里头，岂都是说方言的吗？那说方言的，当求翻译出来，所以下面就会有提到。然后若有说方言的呢，只能就是两三个人，最多三个人来说，且要轮流，也要一个人翻出来。那保罗不鼓励呢，不特别鼓励，就是追求，但也不禁止。那我们再看下面一个，这边有就是有说方言跟说预言，就是说先知的讲道。那说方言呢，就是向神说，讲说各样的奥秘，造就自己，用灵为不信的人做证据。那先知，讲到呢，就是向人说，造就安慰劝勉人，造就教会用悟性也为信的人做证据。那聚会的守则呢，就是神呢，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所以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应当是这样子。那有下面这几点，就是所有的恩赐呢，诗歌呢，教训呢，启示方言的目的呢，都是凡事都是要造就人的，我们应当要知道，我们的恩赐都是要来造就人、劝勉人的。那方言呢？说方言最多就是两三个人，且要轮流说，也要有人翻译出来。若没有人翻译，就当在会中闭口。那先知讲道呢？两个人或三个人讲，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若有人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为什么要这样子呢？若是一个人，我圣灵感动起来讲道，然后呢还没讲完，另外一个呢站起来又继续讲，前面的也在讲，那就会造成一个混乱。所以这边呢，保罗讲说，当你讲到的时候呢，另外一个有圣灵感动的站起来的时候呢，你就当闭口。然后还有女性参与，这边并不是说歧视姊妹哦，因为在聚会的当中，他也不希望说有妇女的一个喧哗，所以他这边讲到说，妇女在会中要保持安静，总要顺服。若要学什么，会有什么的问题的话，可以在家里先问自己的丈夫，不然的话，这个会造成一个场面的一个很混乱。那最后呢，我们如何来看待讲方言和讲道的恩赐？所以保罗在最后39、40节这边就讲到说，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要切莫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神给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我们是可以跟神求恩赐的。但讲方言或先知讲道不是每个人都会有的恩赐。神所赐的恩赐呢，在每个人身上有他特别的计划。我们当以爱为我们的追求运用恩赐的根基。求神赐智慧，帮助我们运用神所赐的来安慰、造就、劝勉人的人。 能够更好的来做主攻。那今天我们的问题呢，讨论问题呢，就是保罗以说方言和先知讲道两种属灵的恩赐来说明运用恩赐的原则。那在小组聚会当中发言分享时，第一，我们要如何被圣灵带领呢？第二，有没有什么原则你觉得可以帮助聚会中得到造就？那三，是否有什么样的状况会使聚会混乱呢？当如何避免？
好呀，谢谢 Joanne 的分享和带领啊。那整个在聚会当中哈，这个保罗特别强调两点哈。第一点是爱，有爱才能造就别人啊。这是从第12章、13章、14章整个大的脉络讲下来的哈。那第二个特别注意的，尤其是我们今天读这一段啊，他特别强调秩序，要在安静啊、有秩序的环境当中。仔细去听到，彼此的服侍，借着诗歌，借着启示，借着先知讲道，包括这个方言正确合理的使用，在这个有次序的环境当中呢，人安安静静的得到造就，所以这是保罗在强调的，那这里讲到，无论是妇女姊妹在会中的现象，还是这个。如何使用方言，如何使用先知讲到的恩赐，都是针对哥林多教会的问题讲的啊，它不是抽象出来的原则啊，所以尤其是解释这个姊妹在会中的这种的规矩，守规矩是要回到这种的上下文当中，这不关乎性别，而是关乎次序啊，所以抓住这个主要的方向来思考哈。
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被圣灵带领，就是说那个我们在聚会中说什么话，是被圣灵带领说的，而不是自己想要说什么就说什么。这个时候就有几个表现就是你想显示自己在会幕中或者在众人中，或者是在那个小组聚会中，就是这样的时候，你想表现自己的意思的时候，那这样的发言呢，就是不是好的。这样的话，就是人摸到的是你的肉体，而不是摸到神的心意然后彰显的就是也是个人，所以这个就是神的生命没有在你的身上彰显出来，所以这样的时候是不好的。然后核心呢就是要在我们身上能看到耶稣基督，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会神益人会造就人。那这几个原则呢，就是不是为自己的好处是为造就人，然后荣耀神。这也是我们前一段讲到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再一个就是我们的天然能力不能成为属灵，不能成为那个属灵的恩赐。就是这个人也会唱歌，不等于他来到了教会就可以进唱诗班。这个人那个口才好不一定他就等于他进了教会就可以带查经所以一定要是像昨天牧师说的，要是被转化掉，他的那个生命要发生改变，和神发生连接这样的见证，这样讲出的话才会有力量，这样的服侍才会被神喜悦也会被人所接受。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说如何避免混乱的场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到这个秩序这个秩序就是讲到了方言，我们就是说那个这个方言我是没听过，我也没有，也没有这个恩赐，所以就一直都很存在很多疑虑就是这个方言到底是怎么样？这一段讲的就是在聚会之中就是几个人如果大家都争着抢方言，就好像显示自己的恩赐吧。然后就出现混乱的局面，然后那个会众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所以保罗就是想就是要两三个人，基本上就是一个人讲，一个人翻译所以有人有讲方言的恩赐，有的人有翻译方言的恩赐，那小平也 和祖安都分享到他们各自的经历哈，就还是不同的。有小朋友说到他的方言，自己其实也不懂，但是就有神的带领哈，就是但是有时候方言可以随时讲，有的时候是神带领让他讲，所以这个挺奇妙啊，我没有听过，我也没有见过，所以有点说不明白。再一个就是妇女。妇女这个在教会中要安静哈。那个我们也讲到这个，就是到底女性可不可以当牧师？然后我们牧长老认为，除非没有男性了，就她可以。然后我们提到那个底波拉，
底波拉，
然后她就是当时在士师的时代，因为男性都不出头，神就立一个女性为他们的士师，所以这个真的是女性要被立为那个领袖的时候，是男性的一个耻辱啊，所以男性要争先恐后啊。
其实保罗这边主要是讲那个教会的恩赐。各种恩赐啊，它有一个要点，就是说，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所以保罗是很鼓励做先知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替神讲话，为神讲话，把神的属性讲出来，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神，生命得到造就。那讲方言呢，在那个时候有这种现象，在哥林多教会，很多人就是按照自己的本能啊，讲一些另外一种言语，但保罗这边讲了，他并没有说不能讲方言，他说讲可以讲，两三个人讲，一个人讲要一个人翻，如果没有人翻就不要讲，这样子的话教会才不会混乱。因为最后一节讲到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按照次序行，他是注重教会整体的运作，讲方言。如果是神给我们这个恩赐，很好。但是如果你讲出来，你自己都不懂的话，最好不要讲。这是我个人的看法。那可能有些人经历不一样，像小平刚刚跟讲过他自己怎么讲方言九安也讲过方言，好像每个人从神那边领受不一样。
啊，这一段里面最关键的两句话，一个是33节，一个是40节啊。他强调的是安静次序，神不是叫人混乱啊，在神的家，在教会当中是什么？是圣殿的。你看当初神造那个圣殿是很有次序的啊，这个圣所里面摆什么，至圣所里面摆什么，什么人可以进圣所。什么人什么时候可以进至圣所，都是有次序的。有了次序，才能够让人在其中得益处。安安静静的聚会，按照次序的聚会呢，这样才能够让全教会得造就，让每个在聚会当中的人得到上帝的恩典啊。32节说，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那先知的灵要顺服这个先知啊。先知什么时候要停下来，什么时候讲话，先知自己是可以控制的。如果到一个地步，这个他自己都控制不了自己所讲的话、做的事那这个就是很危险的啊。这个，所以这句话其实是蛮关键的啊。我以前跟一个姊妹我跟师母去探访她，然后一起祷告，一开始祷告，哇，她整个身体就剧烈的晃动啊，不是一般的这种轻微的晃动，哇，一直在晃，一直在晃，哇，我们都觉得奇怪呀，怎么回事啊？然后祷告完以后，我就问他，我说你刚才你知不知道你的那种状态？他说他知道，他说但是我控制不了，哇，这个很危险哦，呀，人在什么情况下控制不了自己所做的事情呢？被邪灵所辖制的时候，呀，被污鬼邪灵所这个。掌握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也控制不了自己，改变不了自己的行为和方式。像那个被鬼附的在坟茔里住的那个人，不仅他自己控制不了自己，连这个别人都没有办法控制得住他啊，这是很危险的。所以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若出于圣灵的话，他可以讲，他可以停，对不对？ 这个上下文是说，哦，旁边的人得了神的启示了。他站起来讲话的时候，前面这个先知讲话的时候就停下来，啊，彼此也有一个顺服，这是在神家里面，在神的圣殿当中当有的次序啊，这也是神希望看到的哈。所以讲方言，如果讲到一个地步，自己控制不了，自己停不下来，其实大部分的情况下都是可以控制，都可以停下来的啊。刚才童姊妹也做一个见证哈。当他这个开始讲这些话，他觉得自己不明白，别人也没有翻的时候，他就祷告神，请他停下来，他就停下来了。所以这是哈，这个出于神的很重要的标记。再有，我们读这一段话很重要啊，因为我们关于属灵恩赐啊、讲方言呐、啊、行神迹这些事情，可以听到很多的见证，但是见证不是标准的。如果你听到一个见证说，哇，这个姊妹如何奇妙，哇，她讲这个方言讲的，这个她停不下来了都，呀，讲的这个很多啊，就觉得这样很新奇，讲得很好。No，如果看到这种现象，你要跟她打开这个，哥林多前书第14章，告诉她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而且如果别人不翻译的话，你在聚会当中就要停下来，就不要讲方言，这是圣经明确的教导。你如果控制不了自己，你要向神来祷告哈，让神来帮助你啊。那你要做这件事情呢，不是突出你自己，你得了方言了，你很突出，而是要造就别人。既然没有人翻译，圣经明确规定说我们就不要讲，那我们就要停下来，就不要讲啊。所以见证不是标准的，不要听到说啊这个见证很新奇啊，这个姊妹都爱主啊，然后就觉得这样做是对的。No，要回到圣经来对照。所以后面讲的这个34节，后面这个讲姊妹也是啊，从这个上下文11章第5节讲说姊妹在会中祷告和讲道的时候，所以在聚会当中不是不可以姊妹不可以讲话，姊妹不可以祷告，姊妹不可以分享是可以的，但是要按照次序，要有服权柄的记号，对不对？整个12章、13章、14章就是讲的肢体当中你不能说这个没用啊，那个不需要啊，那姊妹也是这个身体中的肢体的一部分呢。所以保罗绝对不是在讲说所有的姊妹在聚会当中一定不可以讲话，他不是这样，不是这个意思啊。他是针对哥林多教会当中有一些的姊妹不按次序随便的打断别人讲话，随便破坏这个聚会的次序哈。你看，感谢主哈，我们现在这个聚会就很有次序，对不对？大家一个一个轮流来讲，你等别人把话讲完，把这个思路完成以后，你再进来发问也好，分享也好。对不对？这样才能够造就别人。如果你随便的就打断别人讲话的话，这听的人也会受影响，讲的人也会受影响啊。所以大家既然读到这一段哈，一定要克服这种毛病啊，一个一个按照次序去讲哈。今天讲不完，明天再回来，我们天天都有，对不对？你总归有机会去发问的，对不对？啊，所以大家按照这个次序，你看大家在这样的聚会当中就怎么样，就得造就啊。对，这些是非常实际的哈。
刚才牧师总结得非常好，就是这一部分的经文，保罗始终在重复，就是凡事都要为造就教会，然后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按照这个次序行。然后放在我们今天聚会当中，我们如何来被圣灵带领？首先，其实大家要求一个心智的成熟，就是被圣灵带领的人，他绝对不是一个情绪冲动的人啊，他的心智像大人一样的成熟。啊，所以说才会像牧师说的，能够控制住自己，什么时候放，什么时候停，是吧？然后呢，这个在聚会当中呢，也要有一个顺服跟克制，就是说，即使圣灵给了我们启示啊，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说，怎么来说啊，被圣灵来控制主导的人，他会知道什么时候等候，什么时候闭口，让别人也有一个空间。啊，最大的就是说以爱心为动机啊，就是渴望让别人得着益处，而不是显示自己非常的属灵，非常的熟悉圣经啊。然后呢，这个作为教会的带领啊，要明确的这个要很敏锐，这个整体的这个讨论的这个方向啊，比如说当天的主题是安慰啦，是悔改啦，是赞美啦，就是被圣灵带领的人也要主动的这个留意聚会的氛围，不要强行的转移话题，开无轨电车啊。或者是霸占时间，那有什么样的原则可以帮助大家在聚会当中得造就呢？就是分享的最高原则还是那一句，一切都是为了 造就人，让别人更加的认识神啊，更加的拓宽他的眼界，更加的成长，更加的得安慰啊。然后呢，我们的分享呢，简洁清楚，有重点啊。我之前我就总结发言，我经常是时间很长，然后说很多的废话。我现在就有意的要控制住自己啊，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然后呢，在小组里面呢，大家轮流发言，每个人都有机会。小组的领袖呢，也可以引导大家，就是让那个安静、胆小的、怯懦的、不爱发言的人也有机会分享，避免这个分享被少数人垄断啊。然后呢，好的分享往往建立在就是先听别人，学会 listening。listening 以后呢，你再回应或者是补充，这个才能够产生真正有效的这个交通啊，与造就人。然后，如果有的人分享的话语特别的高深啊、抽象难懂，那其实也可以就是请他解释一下啊，这段话对你的经历有什么意义，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啊，也帮助大家从他这个高深的话语当中也得着造就。那么什么样的情况就是使教会会混乱？就是我们刚才讨论的多人同时发言，或者是插话，或者是有一些人他为了表现自己长时间的这个独占分享的时间啊，这个时候作为小组带领可以说，哎，谢谢你的分享非常的宝贵啊。为了让大家都有机会呢，我们先听听其他弟兄姊妹的意见是怎么样的。是吧？然后也要避免分享的主题就是过度的这个啊偏离，或者是过度的私人，这个可以放在下一次，或者是比如说有群讨论的时候再分享。然后这个分享的时候呢，也避免这个情绪化的争论或者是纠正别人啊，因为总是有不同的意见的啊。鼓励大家用这样的话，哎，我个人的领受是怎么？是这样，这样你们怎么看？而不是说直接说啊，你说的不对啊。这个如果是小组带领人呢，也可以介入。我们先把不同的方式我们都记录下来，一起来祷告寻求神啊。然后这个小组里面最要不得的就是缺乏秩序，也没有人领导，没有人来引导啊，这个一定会陷入混乱的。所以说，一个就像我们第二组，我觉得我们现在是越来越美好，尤其是一些国内弟兄姊妹的加入哈，就是这个每个人都在圣灵的引导下进行合一的分享啊，这个是一个何等美的事情。大组也是这样。
非常阿门，前面组的哦，希望我有一些重复的，大家原谅了。对于第一个问题的思考，如何被圣灵带领？我们在教会中哈，我们发言不等于随便哈，一定要轮流发言的时候要有秩序的发言。那这个里面有三个借鉴哈，第一个就是要查验动机，是否造就人，是否安慰人，是否劝勉人。不是为了显自己，要让听者受益被建造。第二个呢，从内容来思考，是否合乎真理，是否有违背神启示的话，这些都是要警醒的。好，不夸张，不高举人，不是为了产生让人混乱一种无序的激动哈，实际上是要叫人安静，这是内容。第三个呢是，如何被圣灵带领呢？是一种方式的一种检验哈。就是刚才牧师解释，我在小组也问了，周弟兄，牧师就讲得很清楚了。这个方式是要感动，要谨慎，要有节制，要有控制哈。圣灵带领我们是会有节制的哈，不是随便发挥、随机发挥，更不是说自己想说的，而是要说该说的。而且要在合适的时间去说哈，所以这个方式都是要靠圣灵来带领的。第二个问题是，有没有什么原则你觉得可以帮助大家在聚会中得到造就？我们实际上有四个分享哈。第一个呢是要讲得清楚，让人要听得明白，这也是第14章第9节告诉过我们的，要听得懂，不要深奥的让人不明白，那我们的效果，我们的目的就没有达到哈。第二个呢就是凡事，以造就教会、造就人为目的。第三个呢，在人数和时间上要有节制，要有限制。哈，两三个人轮流说，而不是强加自己的观点于别人，要尊重彼此尊重。然后呢，第四个呢，就是其余的当深思明辨，这也是要让我们明白，在帮助大家的时候，我们的话要经得起考验，允许考验。哈，是回应神对我们的引领哈，不是一种肆意的一种说话和分享哈。 那第三个是如何避免教会聚会的时候的混乱哈，其实大家已经都讲得很好了。我们组从两个方面，梅传道带领我们思考，就是说，灵恩派他们聚会是不是都要一切他们的做法都被摒弃哈？实际上他们有他们的好处，他们是非常追求圣灵、追求灵的感动的哈。而且这也不是一天两天能做到的。那我们要避免混乱。在灵恩派的这种他们的主导中呢，也是要防止邪灵哈。这也是刚才牧师讲的，是一种无可控制的一种混乱呢，还是由圣灵管制的一种有序的造就人、造就教会的方式哈。所以呢，这个是一个警醒吧。然后呢，第二个思考也是一个对妇女讲道的一个。或者是妇女参与教会的服饰中的一个警醒吧。我们妇女不是被排除在外的，我们是可以参加祷告，这神是不禁止的哈。那但是对于我们妇女，我们女的是比较喜欢讲话的哈，要警醒我们自己，要避免在聚会中大声喧哗、拉家常、打搅秩序、打断别人。这种就是一定要有这个顺服权柄的记号。我们听说都是为了造就他人，同时要自己要得到造就哈。所以呢，总结呢，就是说圣灵是真实存在的，但是至高真理只有一个哈。所以呢，顺服圣灵的带领，圣灵会结出就是这九个圣灵的果子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让我们用这九个果子时刻衡量我们从心。到外哈，由里到外，我们是否承载果实？
啊，我再补充一下刚才所分享的，就是第一件事就是讲方言哈。我曾参加过一个英文教会叫 Upper Room，OK，他们被果然教会视为灵恩派，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在聚会里面讲过方言，只是在祷告会里面。有时候 Pastor 就说：“哎，我们花5分钟时间一起讲方言祷告。”所以呢，5分钟进来，哪些人就祷告用方言祷告了。当然，我一句也不懂，我就是听，我就是 Amen。意思就是说，这个讲方言就要讲过，从用灵祷告是向神祷告的，是向神祷告的。OK，当然后来呢也讲到，保罗也讲到，如果你真是要在大堂里面聚会讲的时候，一定要忍。懂得翻译，OK，这个就是第一点。第二点，关于妇女讲到这件事情，在现在做的很大的争议。但是我是想指出哈，在34节里面，他说不准他们说话。说话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就是 leo 的意思是什么的？是 the talk，就是讲话吗？但是这个不是说他们不能够祷告，不能够说讲道，就是不让他们的 talk。雅各书也讲过了，我们要怎么样？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我们来到主面前敬拜的时候，尽量就不要在聚会之前闲话家常。在哥林多教会那个时候，男的是在一边的，女的是坐在另一边的。所以你是女的，会不会就是厌倦过，就在讲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完全不关乎祷告的事情，完全不关乎，就是家家长里家短，这样讲着很多的这些东西。
好，谢谢没传道的补充啊。神是在这个次序当中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啊。无论是在创造当中，你看第一天、第二天到第六天，每一天都是有次序、有安排、有设计哈。那在救赎当中，包括神在设立圣殿会幕的过程当中。都是很强调次序哈，诸天述说神的荣耀啊，按照有一个有秩序、正常运转的一个世界，是安安静静的啊。从这日到那日的言语哈，这个你用心体会就能体会得到啊。所以这是神做事的方式，包括我们这个属灵的圣殿，我们的聚会、我们的教会，只有在这种有次序的、安静的这个运转当中呢。来彰显上帝的荣耀哈，感谢主哈。好，我们来继续复习我们本周的背诵经文哈，我们一起来， 哥林多前
林多
书
前
十三
书
章
十
第
三
三
章十
节，
三节，
如今长存
长
在永
存
生
的
的
有
只
希望，
有爱这三
爱
个
呀，
字，
爱
爱
是
是
最大
最
的
最
爱，
大的
最大的爱
爱
是爱。林多
前
前
书
书
十
十
三
三
章
章
十
十
三
三
节。
节。
主，我们谢谢你，主啊，借着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知道这个崇拜的一个次序。主耶稣，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真的是顺服圣灵，让圣灵来掌管我们的心。哦，主耶稣，也求圣灵自己来引导我们，用爱和谦卑来使用神你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恩赐，来做安慰、造就、劝勉人的话。哦，主啊，让我们也在聚会当中，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哦，也借着我们这样子的恩赐，在教会里头建造我们的肢体，能够来荣耀荣耀主啊，能够高举主你的名。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